再一次谢谢梅弟兄邀请我来到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福音，来跟各位宣讲福音。我想请您问一下，在座当中有多少是福音的朋友？能不能举起手让我看一下？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有几位？举高一点让我看一看。4位、10位，感谢主，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没有压力啊，这个我们这边不是开老鼠会。也不是说你们今天不信耶稣，你们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在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来当中，我们不只是好想把福音传给福音朋友，我这边想要告诉各位的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每一天需要跟自己传福音的人，我们每一天要跟自己传福音，你要知道福音的宝贵，你才会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来跟人家分享。同时，我也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福音，不要以为我们对福音理解得很透彻。我希望我们不断的每一天告诉自己，很多的福音部分我们还不清楚。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分享，希望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你们也能够开始明白什么是福音。我也更希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对福音有更深层的一个了解。有人说传福音啊，传福音像什么呢？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有东西可以吃。其实我们传福音是一个罪人告诉另外一个罪人到哪里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你知道，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有东西可以吃，不代表今天我吃了这一个我就饱了。你们大概听过一个故事有没有？有一个人去吃餐馆去吃，叫了2笼小笼包，吃第一笼就没有饱，吃到第二笼没饱，吃到第二笼最后一个的时候饱了，然后他去付账，拍拍脑袋，他跟老板说：“早知道我吃最后一个小笼包就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福音需要不断不断的被宣讲，福音需要不断不断的去传扬。自认为以为听懂福音的人，我这边提醒各位，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明白什么是福音。第一次听福音的朋友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房，我们来聆听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持续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将你自己的名、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来歌颂你，我们来赞美你。今天，上帝的儿女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有一批福音的朋友们，他在坐在下面观看，他看我们这一批人在上帝的敬拜里面，到底福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如此重要的部分，今天会与他们有什么相关？刚刚马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主，今天就是你拯救的日子，因为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它才是好消息。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将这个福音能够传得完备。但是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上帝你自己借着福音借着你的话语所要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大好的消息，也保守孩子的口，让孩子这边所传讲的都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所要释放的。求主恩待，让主耶稣基督今天你的名在这里广泛的被传扬被高举，恩待我们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昨天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题目，像这个中国的电视剧叫做《下一站幸福》。那么这一次呢，我是坐火车过来的。那这火车在纽约，你知道纽约市的地铁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今天想从这个地铁的概念，从这个火车站的概念来帮助我们思想，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一站一站的人生小站，在下一站的幸福。所以今天跟着我想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啊，像在搭乘一部火车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生命列车上的乘客。我们开始上车了，各位，你们上车以后，你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赶紧到站吗？我最大的梦想是由经济舱变成头等舱，有没有？如果这是要人生的列车，你大概不会甘愿于躲在这个货舱里面，躲在这个厨房的部分，你一定会想一步一步的从经济舱
到商务舱，然后到头等舱，对不对？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最大的梦想，其实说穿了，如果你坐火车坐飞机，你最后就是能够到头等舱，有没有想过？同不同意？然后呢，在这个头等舱上面的有很多很多的佳肴，你要，你说你如果你坐到这个商务舱，他们下来第一件事情就问你有什么可以，要不要喝什么水啊，要不要喝什么饮料啊？然后坐在经济舱的人看着他们在干嘛，他们就可以，现在飞机你知道越来越苛刻，他都给你一包小小花生米或者一个 pretzel。只有在商务舱的人会问你要吃什么，要吃鱼，要吃牛排，要喝酒，等等等等等这种东西。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的列车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种佳肴美酒。那昨天梅弟兄带我去吃饭，哇，这边的菜真好吃。可是我们在这个车上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结交这种达官显要，有没有？每次我们像这个翻这个，小时候就翻这个皇帝啊，一翻往东南方行，今天必遇贵人。你总希望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能够挺你一把，跟对的长官就一路拼，就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对不对？那在生命的列车里面，你又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豪华的卧铺豪宅。你们看见这个火车上多漂亮，这是英国的火车，你看它内部的装潢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可以看。重要是这火车要停站的时候，如果下车的话，像我昨天从费城坐到费城的时候，费城要停20分钟，他说你可以下车，但是你要这个时间之前再回到当中。那很多人下车以后干嘛呢？去站里面买东西吃，那我们呢就去 shopping， 对不对？很多人可以自由进站去买很多的这种购物，你可以盖买这个 LV 的包包，买 Gucci， 买 Coach。如果你去 out 的话，你看见你去 out 了那个大卖场，就看见我在一排中国人就在外面排队，准备要买 Coach， 怎么买 Gucci 的面。同时在车子上啊，人家买车买的这个皮包上来以后啊，你还会看，哎，他的皮包大概是多少美金一个？怎么他的皮包比我贵？他的皮包比我大，你还喜欢巴不得。能够最好能够拿到人家的皮包，我也有。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人真生的列车上面，我们带着行李上车，你看，哇，这个行李多漂亮。同时呢，最好你坐在头等舱，最好有 view， 你可以尽情的欣赏整个自然大自然的美景。这是日本的列车，日本的这个列车里面，你看见没有？它整个的360度无死角，让你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但是如果最后一个生命列车，这是你们自己这边的6号车，看见没有，后面这个英文单字叫做 last stop， 表示终点站。当这个列车到了终点站以后，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要下车？而且你们想过，生命的列车是一张单程车票，哎，不是来回票啊。我这次来的买是来回票，所以我下午3:13，希望我可以在纽约市坐回宾州去，坐2个半小时以后，今天晚上5点半6点钟可以到达我住的地方。但是生命的列车是一张单程票，你是有去无回的，同不同意？而且刚刚讲过，每一个乘客到了这个终点站以后，他都要下车，同不同意？有没有人说我坐这儿挺好的，我不要下车？而且你出站以后你不能再进来了，有没有？有没有人今天埋到坟墓里面后再说，哎，我不想再，我再出来一下，有没有？你终点站出去以后就再也不能进来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跟我们在坐火车完全相反。我今天坐火车来，那个车长说，哎，下车的时候务必把你行李全部带走，有没有？下飞机的时候请你把你随身行李带走。但是这个生命的列车，你下车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全部留在车上，同不同意？咱们中国人讲生不带来，你从来没有看过去参加典礼的时候，参加死人的一个葬礼的时候，这个车子后面还拖过浴后，有没有？ 还带了一大堆家当要下去的，没有。每一个人离开这个生命列车最后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行李全部留在车上，管你是 LV 的包包，管你是 Gucci， 管你是 Coach， 同意吗？更重要的是哈，这个车长不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要下车，同不同意？刚刚马弟兄已经跟我们分享911的时候，各位可能年不能说年纪没有，但是至少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触目惊心，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在报道，有一个记者在当时的这个现场找到了一张从大楼飘下来的一张纸，这个纸的上面呢，他先给大放给大家看，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行事历的一张废掉的破掉的纸，这个行事历它上面有一个头衔，是当时这个大楼里面最大的一个创投公司，那个创投公司那一天当中，那条线上面在中午12点的时候，那个人写了一个字或一段话，叫做商业午餐，他与某某人要到一个餐厅去做一个 business lunch。他8点进到这个大楼的时候，他在思想4个小时以后他要进到另外一个餐厅里面，可能去遇见另外一个商业人士，可能要敲定一笔很大的收入，或许他可以拿到一笔很大的佣金，或许他下一次他就可以升等了，或者他可以做一个去度假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可以预期45分钟之后飞机撞到那个大楼里面去。留在那一张纸上的它只是一个数字。朋友们或是弟兄姊妹们，明天没有来到之前，明天它永远只是我们日历上面的一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下车，除非你今天你自己自杀，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明天我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你要下车。这是一个我们每一天所要面临真实的事情。今天下午3点钟我就要去这个车站上车了。我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当我在思想如果我们人生是个列车的时候，我在问我一个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的规则是谁制定的，是谁写下这些规则的？第二个，谁是这个列车长？谁在掌控这部车子它的时间表？就是谁制定这个发车时刻？谁制定哪一站哪一站要停下来呢？然后谁什么时候上车？谁什么时候下车呢？更重要的是，哪里是终点站呢？哪里是终点站？只有一个终点站吗？还是两个终点站？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有人说还可以轮回，有人说这个人就一死一了百了，不同的终点站，不同的对死亡以后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问的问题，那你下了车以后你要往哪里去？今天到了终点站之后干嘛？这个问题。那中间还问一个问题，哎，有没有中间可以转车啊？如果不要去这个终点站，我可不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搭乘另外一部车转车，然后到不同的终点站？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人生如果是个列车的话，就像这个纽约市的这个地下铁的这个地图，谁能够提供指引？谁能够帮助我从出发点最后来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生命是一个列车的概念，活在纽约市的地铁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反思的部分。今天你在哪里上车？最后你要到哪里下车？其实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所问的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昨天尝试跟各位分享的，昨天我在晚上在地方跟你们分享过什么是生活和什么是生命，还记得吗？我讲过生活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杯子，是一个 是一个瓶子，生命里面是装载的我们的内容物。我的外在的这个容器，它并不能够增加或是减少里面内容物它的价值。我们可以坐头等舱，我们可以坐经济舱，但重要的是人坐在这个火车里面，不是一个狗，不是一条猪，是这个人的价值在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昨天在问各位问题，那人的生命在乎什么呢？人的生命在乎什么？人的生命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想问各位第二个问题啊，价值跟价格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格？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要坐火车过来，这一趟火车车票来回100块钱，请问这是价格还是价值？价格。但是我们中文讲话的时候都会问，哎，这个东西值不值啊？有没有？你没有说，哎，这个东西格不格，这东西值不值？然后呢，买到个便宜货或者找到一个好的 bargain， 一定会说物超所值，有没有？但是然后说买东西买好，我们会讲一个物美价廉。这个价是哪个价？是指的是价值还是价格？价格廉。但是物是美的，表示什么？物有它的价值，而用一个价格来加以评定。所以我们每次买东西是什么？我们买东西是为了那个价值去买的，而是你愿意付这个价格，同意吗？所以你才可以讨价还价。你讨价还价是还什么？还价格嘛，对不对？你不会还那个价值。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一部车，这个新车假使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在那，但是每一个经销商每一个车行的老板他有不同的方式给你卖价格，他为了促销他用价格来吸引，但是价值却是我们自己一直在想的问题，明白吗？好了，问各位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真实的故事，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是很有名的 Polo， 对不对？我刚刚讲了一大堆女生的 Gucci 的包包，我们男生的 Polo。那十几年前，我们家老二要去上大学，我才带他们去参观大学的校园。有一次我们开车到一个大学，我们住下来，住了旅馆，然后我们去吃晚饭。吃完晚饭的路上回去的时候，经过一个什么？经过一个 outlet， 一个大卖场。然后说时间还早，咱们就进到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我们去停下来。哎，停的第一个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就是这个 Ralph Lauren Polo 的这家商店。那咱们爷俩吃完饭了，我们就进去逛一逛。你知道中国父母，中国人都很抠的，对不对？咱们进到这种高级的名品店，咱们干什么事情啊？我们一定往最后一排走，为什么？后面有在特价在促销，对不对？好了，我跟我儿子两个走，我呢到 50% off 打五折的地方去选。咱们家老二呢，我们家老二很贴心，但是有时候这个花钱不长大脑，他到 25% off 打七五折的地方去选。然后我就选五分钟之后，咱们爷俩拿了一模一样的一件衬衫出来。我这一件呢29.99，他那一件49.99。我就问我家老二说，哎，你要买哪一件？他说 Daddy， 我买49.99这一件。我说你疯了，这两件差20块钱。他看了一下说 Daddy， 他说我这里 Polo 有一个 logo，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那一件没有 logo， 但是后来看了一下，哎，我后领头里面有一个 Polo 的 logo。我说差20块钱呢，他说爸爸，这个 logo 有牌的，走在路上走路有风的。那我说差20块钱，他说你看我这会有 logo。 他说 daddy， 有人走路穿线，你会跟他说：“嘿，你看我也穿一个 polo。”你必须要在外头上面放上我自己是谁，有没有？所以你要经常坐到头等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这种头等舱飞机的概念。他们头等舱和商务舱人一定先上去，对不对？上去以后呢，他们安然入座以后，咱们这些经济舱的人再一个一个爬上去。上去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好整以暇的，已经打开 iPad， 已经在喝着名酒，在戴着耳机，在做他们的事情。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好羡慕啊！这种商业的行为，但是你要付很多很多的钱，对不对？你要付超过两三倍以上的价钱，你才可以享受这个东西。所以你用这个价格来定位，如果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哎，我成功人士的价值。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地用这些标签，用这些符号形象来认定我们是谁。你要开什么样的车，你要住什么样的房，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餐厅，跟什么样的人结交，来决定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可是你知道，这都是浮动的，对不对？这个都是跟价格有关的。今天要问，那什么事物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不会变的，它跟这个市场没有波动，它不会有通货膨胀，它没有 inflation， 它的值永远在那里。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除了那个东西以外，你外加的任何的价格，它不能够更改或减少它里面本身的价值。也许你今天必须是一头千里马，伯乐才会说你是一头千里马。如果今天一个伯乐跑到一个看到一匹马叫它是百里马，你说它是千里马，它不可能成为千里马，因为它的价值不在那里。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值贵重到一个地步，是耶稣基督今天愿意为我们而死，来让我们用，我们经常讲用重价赎回，有没有？用重价买回来的是重的价格，但是赎回来的是我们这群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来寻找价值，什么是我们的价值？在圣经当中有这么另外一位人物，你看见他的一生都是在寻求这个永恒价值。而这个移民，跟我们一样的移民，是昨天晚上我介绍的罗德，他的叔叔或者他的伯伯，叫做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讲到什么是一个呼召的问题。讲到呼召，有人在呼唤你，是因为有呼唤的那个人，就是今天你愿意觉得我有一个价值，我现在讨论我有价值啊，是因为有一个创造价值的那个东西。我们今天姑且说那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所以有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才会被呼召。我们是有上帝来创造价值，我们才是有价值的。第二个，我们有领受呼召，还有一个聆听呼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这边传福音，我们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各位，各位在坐在下面听，你们聆听了这个好消息，上帝今天在呼唤你们，而呼召是上帝他的心意，也是他的命令，他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用重价来赎回我们。为什么？因为呼召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应许他给我们一个盼望，而盼望给我们产生动力，好叫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行。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不晓得他今天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不从他从哪里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今天我在这儿卡在这儿干嘛。而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呼召。我昨天可以介绍过亚伯拉罕他的家族，他的父亲叫塔拉，生了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罗德，后来哈兰先死掉了。哈兰死了以后呢，塔拉、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一家三，就祖孙三代 就离开了乌尔，去了哪里？去了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的大河，一直走到哈兰那个地方住下来。他们在哈兰住下来以后，塔拉后来也过世了。然后亚伯兰在75岁的时候，聆听了上帝的第二次的呼召，他从哈兰一直走到了示剑和伯特利，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讨论跟你看到那个伯特利那个图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下来。上帝告诉他，这是我要你去的，我应许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得到你所谓的幸福。然后他去了，但是他到了应许之地以后，第九节他说，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后面一个字叫做做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上帝要我去这里，这个应许之地，我去了以后在应许之地住下来，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安居乐业嘛，对不对？你应该要好好打拼，要建立生活，就像我们移民来到美国，我们要好好住下来。他说你在应许之地却是做客，有没有觉得这个心态很奇怪？我辛辛苦苦跑出来了，然后到这个地方告诉我说我在这个地方只是做一个客人。这个客，这个做客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啊，是在家的外面，它不是在家的里面，叫做做客。就像我今天来，昨天晚上我住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来这边只是一个客人。所以我是一个客人，它的意思翻译是在家的外面。英文的翻译把它翻成中文呢，他说在应许之地啊，是一个外国人。其实想想我们也是嘛，像我们来美国，我们应该是外国人，对不对？但天天叫美国人叫老外，我不晓得为什么，到底谁是外国人？我们才是真正的外国人。那各位，我不晓得你们很多人可能也经过这个步骤了。当年我们在申请移民的时候，你寄到移民局去，他一定会寄给你一个通知回来，对不对？在那个通知上面，如果你去看的话，一定会有一个9位数的数字，前面有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A。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叫做 alien， 就是外国人的意思。你现在是外国人吗？你来美国申请居留吗？对，所以你就给你一个号码。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号码了，我们再也没有价值了，我们就成为一个价格，要交好多手续费，盖手印，还要交律师费等等等，还等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了，终于有一天，你5年10年8年，我不晓得各位不同的经历，花了无数的金钱，终于拿到了一张我们引领期盼的，我们叫做什么，绿卡。这个绿卡拿到之后一点都不绿，我脸已经绿了，但是那个绿卡一点都不绿。我的绿卡已经交回去了，说在网上找了这张绿卡的这个图。大家有没有发觉，我用这个圈圈，这个椭圆圈红圈圈，你已经是成为永久居留了，美国政府仍旧认定你还是一个外国人，明白意思吗？在这个国家你可以这住下来了，你可以合法身份住下来了，但是美国政府说你是一个永久居留，但是你仍旧是外国人。你要在这里是应许之地，我们美国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如果我们这样想，结果我们弄了半天我们还是个外国人。结果呢，他们这个外国人亚伯拉罕用什么方式来表明他是外国人呢？好像在，意思就是他用这种生活形态来证明他是在异地居住帐篷，他是用一种住帐篷的心态来住在美国，或者住在当年伯特利这个地方，他是在异地住帐篷。当然有人现在帐篷可以做得很花俏，很高级的那种帐篷，但是表示帐篷是什么？帐篷是会移动的，对不对？咱们中国人讲动产跟不动产，买房子是不动的，这帐篷呢是随时拔起来就可以走的。表示什么意思？这群动产他坐在这儿，他随时可以搬家，随时可以搬迁的，他没有决定他一定要在这里住下来。而且不只是他这样子一个人在那边异地居住帐篷啊，连他的后代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在住帐篷的人。他为什么亚伯拉罕来到应许之地他要住帐篷？因为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什么？ 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你会发觉有根基的城是有基础的，它不会动的，它不会动摇的。相对于他的帐篷是拔起来随时可以走的。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仍旧是暂时的，虽然是应许之地，仍旧是暂时的。所以他用住帐篷的心态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比现在更好。现在我住的是一个帐篷，但是我要去的地方是有根基的城。这个根基的城是谁盖的呢？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这两个字啊，非常有意思。经营这个字得到今天我们的一个中文单字或中文的名词，叫做建筑师。他设计的这个城是上帝所设计的，那这个城是上帝所建造的，就是他是建筑师，他也是承包商。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建筑师和施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做建筑的人他通常不盖房子，盖房子呢通常他不太去设计，他是按图施工。但是如果你买房子的，如果将来有机会你买房子，你们大家会听见说，哎呀，这个房子啊是建商自己设计自己盖的。你们有听过这样子？那个时候你会听见想念什么？如果是他自己盖的自己设计的，表示他里面用的材料，他里面的设计，他的空间的摆设一定是跟别的房子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其他的房子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中间做一些简单的修改，但是这个建商说，这是我要住的，这个地方是我要住下来，我要住的舒舒服服的，所以它的家电、它的灶台、它的抽油烟机、冰箱的摆，这些品规格一定都是比平常其他的房子来的高级。所以亚伯拉罕他来这个地方做客，他说我是在等候这个有根基的城，是神自己亲自设计了蓝图，是上帝他自己亲手去建造的，那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以赛亚书65章在第17节到19节，我把他的建造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他造什么？亚伯拉罕等候的是什么？在亚伯拉罕后面将近差不多1300年之后，这个先知以赛亚他说，他上帝，这个我就是上帝，造什么呢？他要造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刚唱了一个全新的你，为什么他造新天新地的原因是他要让人将来能够居住进去。他所造的这个城他非常的快乐，造了城要有人来住，对不对？谁来住啊？居民百姓将来要住到里面去。谁将来可以住到里面去？上帝的儿女。亚伯拉罕他在等待，我将来要搬进去的地方是一个新天新地，我将来要成为里面的一个居民，而上帝为其中的居民欢喜快乐，而所进去的居民也是为人所乐。意思说进来的人呢，大家都非常的欢迎，就像进到一个搬到一个小区里面，这个左邻右舍都来欢迎你，而不是说你搬进去以后左邻右舍都远离得远远远远的，不敢跟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地方，上帝创造的新天新地，他会永远的快乐，永远欢喜。所以希伯来书到第13节，我跳到第13节，亚伯拉罕就是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他们在坐生命的列车，他们在经过，他们要抵达一个终点站。所以他并没有把他生命的列车当成他最后的家，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过客。就像今天我要坐火车，我要回去，火车不是我最后的家，那个车厢不是我最后的地方，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要到达我最后的目的地。 上帝说最后的目的地是那个新天新地有根基的城。所以他是客旅，他是寄居的，他像什么？他就像一个寄居蟹一样，他知道他所住的这个地方随时都可以搬迁，可以搬走。我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家谱列在这个上面。我刚提过，亚伯拉罕是75岁离开了哈兰，他住到伯特利事件这个地方以后，他活到175岁，他过世。于是他搬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整整又住了100年的时间。而他在这100年当中，他在一直住在帐篷里面。我们身为移民的，你们愿意住 apartment 住100年吗？你们愿意住在公寓楼里面住100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赚钱，赶快存钱，能够存到一个头期款首付，我们买一栋房子住下来。可是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住100年，居住100年，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家乡。说这样话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圣经他这么说，就我们的和合本他翻译是这么写，他说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这句话他的翻译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么说，他们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不是我自己要去找一个家乡，是你要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乡，我个人的归属感，一个我自己当中可以被接纳的，我的价值被认可的，我在里面可以欢喜快乐的那个家乡。不是自己拍脑袋去想的，不是自己去经营建造的，是我要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乡，我的价值被认可，我的价值被认定的那个地方。这样子的一种思想方式表示我们每个人内心有一种深沉的渴望，我们在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14节讲这样的话人是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回去，特别疫情开放以后，很多人现在就回到老家去，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是这些人他之所以愿意住帐篷的时候，是第16节，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昨天提过，我们离开我们原来在亚洲的国家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原来的国家不好，是我原来的国家不够好，一定还有个更好的国家。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美国这个地方，我们认定美国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福音告诉我们，美国它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还有一个比美国更美的家乡，是那座有根有基的城，是在天上的，我们羡慕的是应该羡慕那个家乡。所以对弟兄姊妹们，你已经信了福音了，不要以为我们信福音就等着上天堂的那种概念，那种概念表示你仍旧把美国当成最后的家乡。你跟罗德一样，你不想走，在美国地方太好了，咱们不要走，那种生活形态，你绝对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在上帝的有根基城里面的那种概念。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读一篇古文叫做王粲的《登楼赋》，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华石碧野，蜀稷吟愁，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把它翻成白话文，他说这满山遍野都是鲜花果实，长满了树及稻梁，这里的景致实在是优美，但是不是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我驻足流连忘返的呢？美国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来美国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美国真的是很好。但是王粲的《登楼赋》告诉我说，这里好，但是它仍旧不是我最后的故乡，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驻足流连忘返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在寻求更美的家乡。我们就像一群候鸟，从南到北飞，从北往南飞，随着四季的迁移，我们寻求一个我们自己梦想的。我昨天讲过，我们在寻求梦想，我们有一个梦想的天堂。 可是什么才是我们最后的终点站？哪个地方才是我们最后能够落脚的地方？今天我们好不容易飞到美国来，我们在美国落脚了。但是你们认为美国就是真正我们跟我们所想象的天堂一样吗？还是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呢？来到美国以后才发觉，这些地方什么地方都非常非常的辛苦，从语言，从生活习惯，从各式各样很多很多的适应。虽然我们住在 Elmhurst 这个地区，今天早上我们跑出去逛了一下，想一想哇，这个地方还真好，跟我太太讲咱们退休搬这里。美食去到那个超级市场里面去看，我知道现在物价通膨已经贵起来了，但是比起我们那边还是很便宜，所以我很难想象在没有通膨之前这边的物价。但我知道在美国，在纽约这个地方居住房价很贵，所以你知道这边房价贵，虽然吃的很便宜，我们那边呢可能房价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吃的很贵。全世界没有最完美的地方，但什么地方才是我们可以栖息落脚之处呢？十六节刚刚讲过，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在哪里？这个家乡在天上，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启示录二十一章，刚刚讲的以赛亚书这本书，这卷书是在旧约，在我们主耶稣诞生之前700年，他那时候已经讲到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言，他看见。启示录写下来的时候，大概是主后100年的时间，算把它弄成整数，所以启示录和以赛亚书它中间相隔了800年。但是圣经因为是上帝的话语，他让这两位作者同时看到的同样一个意象，在800年前以赛亚所看见的新天新地，800年以后约翰他说我也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像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他已经预备好了。希伯来书第11章16节的后半段，他是上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给他的子民预备了一座城。上帝已经预备了一座城，新天新地将来要从那里降临，降临以后我们要搬到住到里面那个地方去。在以赛亚书65章我刚刚讲过，圣经刚刚说过，他说神是为这一批人来欢喜快乐，神为这一批郡住来的居民为人所乐。16节他这么说，他说他们羡慕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听起来很绕口，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搬到这个上帝的新天新地当中的时候，我们称呼我们的上帝，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不会把我们当成一群羞耻的人，说你们这群人这么拉杂，这么肮脏污秽的人，怎么可以进到我们那里羞羞脸，你给我滚出去。这句话的反面把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呢，他是迫不及待的双手迎接我们要进到他的家中去，他不以为是羞耻，他反而觉得很快乐，他巴不得请你进来，我已经等了好多好多好久的时间了，终于你们来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神的预备已经完成了，或是预备了，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他在等我们今天进去。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要进去，今天刚刚在举手的福音朋友们，今天发出这个邀请，欢迎你们搬家，欢迎你们离开现在的帐篷，将来进到这个上帝的新天新地的居住城里面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也这样子再一次来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说啊，不要忧愁，因为我要走了，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早已告诉你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而且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一定会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将来叫我在哪里，你们也会在哪里。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他最后要再来迎接我们回到他所住的地方。亚伯拉罕在主耶稣出生之前，来到世上之前，他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景象，他在预备等候。而我们这一群在新约时代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在预备，我们也在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而这个好消息，今天我们来跟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来分享。我昨天晚上讲过，这是一个破碎的环境，我们在问一个问题，这个破碎的环境可不可以重新复原。上帝告诉我们的福音是，上帝不会把这个破碎的世界重新加以翻修装修以后，再用个十年新三十年新的房子来卖给你们，他要为我们重新盖一个全然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过没有想象过的新天新地。这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崭新，一个全新，而不是翻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福音朋友们，这是好消息，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刚讲过，咱们刚坐列车坐同等舱，今天呢咱们坐 Benz， 你看这个 Benz 很大，这个 Benz 500，有人说这个 Benz 的价格就是它的编号后面加两个零就是它的价钱。你看见这个这么漂亮的一部车子里面，但是现代人却有人这样子的这种悲叹。他说，一群坐拥科技配备齐全的现代人，却惊恐万分的在驾驶座上茫然四顾，不知道要把生命的列车开往何方。我们跳上这部生命的列车，没有人告诉你要去哪里，就是好像你进到那个纽约市的地铁的告示板上面，你不晓得你要去哪里，你就随便跳上一部车，然后希望你上了这部车能够到达你要去的地方。你不觉得像这种人生非常荒谬吗？你会用这种方式来旅行吗？不会的，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找出来我应该要到哪里去，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对的交通路线，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可是今天现代人是什么呢？反正只要我车子很好，我的交通工具很好，我有好的交通工具，我就可以一定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在实际生活经验里面是不通的。我们中国人讲南辕北辙，有没有？你明明要往北方去，对不起，你要往南方去，但是你走的却是一个北方的道路，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所以纵有科技的现代人，他们茫然四顾，他们不晓得要往 哪个地方去。所以福音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今天要到哪里去吗？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所寻求的那个梦想就是我们所认定最后的幸福吗？而当生活实际的压力出现的时候，你夜阑人静开始扪心自问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大概会讲一句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那种感叹。但是没办法，我刚刚讲过，生命是一个单程车票，没有人能够重新回去，你一辈子只能过这一次。因为有人讲过一句话，我不晓得各位听过没有，人生呢，只有直播没有彩排，同不同意？每个人生其实都是即兴演出的，就像我这样讲话不打草稿，从来没有写这个文字稿的，因为人生它只有直播，它不可能让你啊，对不起，拍错了，咱们再来一次。人生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做了一次，就不能够再悔改了，再更改了，对不对？很多时候做了一次以后，那一次的决定可能让你一辈子非常的后悔，可能直到如今你仍旧非常伤痛，或者直到如今你仍旧在付那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你以为我们坐上的是一对对的生命的列车吗？你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吗？ 特别在年纪慢慢大了以后，我现在特别喜欢谈这个死的问题。没事呢，就给自己搞一个墓碑来看一看。在这个墓碑上面，你可以学到三件事情，我不晓得你各位有没有想过。首先你会看见将来我们的人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对不对？同时我们在墓碑上面一定会出现两个数字，一个是我们出生的年月日，一个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然后中间就画了一条线。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一条线，在我的电脑上面我特别把它做成一寸，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想问弟兄姊妹，我特别问福音朋友们，在这条线里面你要装进去什么东西？这条线是你一生的缩影，你要放进去什么东西？你可以放进去的是痛苦、挫折、受人的欺凌、心酸的血泪史。但是有时候你可以放进去的是属于上帝的喜乐、神的平安、耶稣基督的恩惠，它可以帮助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走向这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条线就是你一生的道路，而下面有个方的框框，那个叫做墓志铭，表示是你全部一生的总结。当后代子孙或者朋友们来到这个墓碑面前的时候，看见墓碑上写的这句话，就说这个人在这个世上一辈子，这个就是他的一生的写照。鼓励弟兄姊妹们还有福音朋友们，今天聚完会以后，吃完中饭回到家里面，你们自己找一张纸，每个人为自己画一个墓碑，然后写上你的名字，不要写我的名字，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假设，当然看神的恩典，假设我们可以活80岁，当然这是完全没有人有任何保证的，然后去想，那在这个方框框里面，这个方框框里面你要写下一句话，是你一生今天人生的全部的写照。如果在座有年轻人，越年轻越早写，你越少走冤枉路，因为一旦认定以后，你就知道这是你人生的梦想，这是你人生的价值，你找到了，你才有机会有动力，对不对？除非你找到福音，我跟没有福音的话，我们现在所讲的那都是空谈。那么我为这个世纪，为21世纪，如果为这个世纪写下一个墓志铭，我怎么来描写过去，我们过去的23年以及未来的76年？当然我绝对活不到未来76年，但是如果要为这个世纪的100年，我来写下一个墓志铭，我就写了为这个世纪的一个标志，叫做什么呢？茫茫和茫。第一个茫然，第二个是眼睛瞎掉的茫，第三个是叫花子起三惊的那个忙碌的忙。想一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就活在这三个不同的忙里面？我刚讲过，茫然四顾，不知道把我们生命列车方向何方，我们不晓得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有人可以告诉我吗？然后我现在忙，我忙为谁辛苦为谁忙，有没有？特别咱们做男人的时候讲一大堆话，说哎呀，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这个家吗？有没有？结果你真正的好像达到成功以后，你发觉妻离子散，老婆离开了，你自己一个人想孤独的来享受你自己所谓的成功，那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啊！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你登达到那个身体顶峰的时候，你事业顶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没有人来跟你共享，没有人与你欢心快乐，你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在思想，在忙和忙和忙这三个这个世纪现代人的写照的时候，朋友们帮我们，你好来思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迷茫是因为没有方向，因为我们不晓得往哪里去。我们眼睛瞎掉的忙是因为没有人给我们指引，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我们非常的忙碌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那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你可以这样问的问题是，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指引迷津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个可以拨乱反正的真理，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可以一个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生命。今天世界上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道路、真理和生命上最大的问题，而谁能够提供这个答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与生命，没有人借着我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他不只是告诉我一个方向，说哎，你今天从这里到那里，弟兄姊妹们，耶稣更是那个生命的那个轨道，那个真理，你站在这个轨道上面，你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同时弟兄姊妹们，耶稣更是那部列车，你上了这部车，你就可以到达父那个地方去。弟兄姊妹们，这是福音。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而这个道路必须要凭信心来接受，你必须要用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光，因为刚刚讲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到，但是他们远处望见。还记得昨天罗德他举目看见了什么？他看见满地的平原，他往下看地上，他看见地上的荣华富贵，但是当亚伯拉罕举目望天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天上的那个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要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说地上这些都是过眼云烟的、暂时的，那是帐篷。如果福音，弟兄姊妹们，福音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视角的话，我们的眼目会永远成为罗德那个样子，我们会在当中一直留在里面，而你从来不会有一个动力说，我满心欢喜的我要到天上地方去。所以对于一个寻求梦想的我，对于一个寻求价值的我，在诗篇十六篇这边讲，你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给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不是做享乐，而是我们要喜乐。只有在上帝他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真实的幸福。而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受到上帝蒙召的时候，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一句话说，万国要因你而得福。万国今天要透过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让我们每一位今天在生命的道路里面真正得到上帝的喜乐、上帝的福乐，那个完美终极的祝福，而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提供我们的这种享乐。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像一个大的迷宫一样，我们巴不得希望有一条通达的道路可以让我们直接通过。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要仰赖耶和华，他就叫我们的道路能够通达。上帝他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为我们开一条通达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是他的身体从他的身体当中经过的，这个幔子裂开的这条道路，耶稣基督的全然的救赎，让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上帝天父的那里去，跟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世界观完全相反。这是福音，是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刚刚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提供的这种生活上的便利，但是福音提醒我，我在这个世界，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天上的国民，我真正的家在天上。所以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这个世界里面所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跟你分享的那些商品，幸福它不是商品，也不是我们个人的成就，而是一个满有恩慈的生命它所结出的果子。这个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当人看到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人真幸福啊，虽然可能很没有钱，虽然可能 疾病缠身，虽然他可能在世人里面不像什么这种达官显要型值得羡慕的，但是幸福人格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恩慈的生命，一个满有上帝恩典全新的喜乐，那不就是我们所要的吗？在困难痛苦的环境当中仍旧能够喜乐，那不是阿 Q 啊，那不是苦中作乐，那是真实的在上帝他全然永流不断的恩典与欢欣愉悦里面，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什么是幸福呢？根据刚刚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活形态里面，我来举出几点来跟各位分享。你看见亚伯拉罕他住在这种帐篷当中，他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幸福我刚刚说过是一种满有恩慈的生命，是一种纪律自省的生活方式所结出的果子。他在世，他在地，他活出来一个如在天的生命形态。第二个，他用一种平静安稳的生命态度跟人建立一种稳固健康的关系，然后来服侍。他舍己，他让罗德你先选，好东西你先拿。所以为什么是福音？我今天跟你分享，在台湾以前有一个演员叫做孙越，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前是演坏人，专门演反派，但后来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公益人员的形象，也公益人士的形象。他特别为一家公司为一家这个咖啡公司卖咖啡，叫做麦克斯威尔咖啡。他做最后一句话，他一定会举起这个咖啡杯，用他沉重的嗓音说：“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今天要对弟兄姊妹们挑战，弟兄姊妹们，肥水一定要落外人田。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福音朋友们，今天你们坐在这里，虽然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把这个好东西来跟你们分享。我们愿意来服侍你，让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拥有真实有意义的信仰，我们领受上帝的爱，同时施予这个爱，用内心的平静安稳，它来真正带来满足和丰裕，这才是生命当中真正的幸福，一个来自于上帝属天平安所带来的幸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而那个所带来的确据，今天让我顶天立地的，我可以勇敢而有智慧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挑战，而知道神用一种信心的视角，神他在看顾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用信心的视野，我们来看望永恒，看望未来，也可以看望这个现在。我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全部了。我说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看到的宏大的意象。所以希伯来书你看见，我用这个信把它标示出来，整本希伯来书所讲的就是一群有信心的人，他们在仰望上帝所得到的那种平静安稳，而那种平静安稳所生活出来脚踏实地的生活形态，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当世界非常动荡的时候，就看见有一群人活得很奇怪，这群人不惊不忧不惧，而天天喜喜乐乐的礼拜天礼拜六聚会祷告，他们在一起活出那种爱的群体，因为这是个信心。你看见更多的信心，他们存的信心死的，他们是从远处望见的，像罗德一样，他看见但他看得有限。有没有？我昨天讲过看见还要更有远见。亚伯拉罕用他信心的眼睛，他看见，他看得更远。而且通常信心啊，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经历当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那个信心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讲过一句话，信心在黑暗当中看得最清楚。你在平静的时候，你在这种风调雨顺，你这个人生非常通达的时候，你又跟他传福音说，哎，要信福音啊， 我觉得挺好的，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福音。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要一定遇到这种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来信福音。同时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听见证就要听那种什么，听那种以前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西药刻毒从毒坛变成讲坛的那种见证才好。我们这种平平顺顺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就信耶稣的，好像我们的见证就不是见证了。抛开这种错误的思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但是你却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能够信耶稣，那不就是一个祝福吗？讲一个笑话，在台湾呢，有一条路叫中山北路，中山北路在日本占据的时候，割据台湾的时候，有一家店叫做林统，姓林弟，就是林叔叔，跟本家一样，他做那个就是林，然后一个桶木桶，这名字叫林统。你没有想过他做了很多的木桶，那个木桶是做很多很多容器用来做，包括什么呢？做成饭桶，还有另外一个你知道做什么吗？做马桶。你想想看哈，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个桶子的话，我们的生活你大概总他不会，就是我今天传福音对不对，在一个灵桶的店里面传福音，你不会这个桶子告诉另一个桶子说，你知道吗，这个生命实在太无聊了，当饭桶没意思，我先去当马桶，全身臭兮兮就洗干净后再来做饭桶，我觉得这种生命见证比较有意义。不会的，对不对？朋友们，如果今天你在当中，你就是这样子安安稳稳平平顺顺，而今天你听信了福音信耶稣，那个就是上帝最大的祝福。你不需要一定要得了癌症做了化疗头发掉光了骨瘦如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说我要信耶稣，那个时候再信耶稣你已经没有机会来享受上帝的平安喜乐，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信耶稣呢？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享受了天上的荣华地上的荣华富贵以后咱们来信耶稣？现在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有发觉我们的华人移民来到美国以后，我现在用一个基督教的术语了，可能朋友福音朋友可能听不懂了，请原谅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美国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把这个世界最好的事情全给赚到了，咱们再去见耶稣，这样死的时候就是第二天起床，不，第二天死睡下去以后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去见耶稣了。幸福福音它不是一个享乐主义，幸福不是避免痛苦，幸福不是让我们不遇遭遇困难和困难，患难和困难，幸福是让我们信心，是让我们在遇见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得最清楚。为什么？因为信心是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锚。希伯来书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灵魂的锚，坚固又牢靠。现在我把生命的列车变成生命的一艘船，我们经常这样讲，因为生命是风浪，人是风浪的船跑来跑去，耶稣在船上，风浪的这个浪在吹的时候，船它不动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这个锚让船不动啊，你没想过，是这个锚它所勾住的那个东西不动，这个船才不会动，明白吗？所以信心如果是一个锚的话，不只是我们信心信得很虔诚我们信，而是你信心的那个对象它不动，它从今时到永远不会改变，那个信心的对象是不变的，我们这个信心才会有效果。你可以信得很虔诚，你可以信得一套完全不同的主义和思想，可以站在一个高楼上面挥了一个小本本，大家都非常相信，但是后来全部破产。但是你可以相信一个从古到今，最后他进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为我们而死，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你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锚 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又牢靠又稳固，我们不会动摇的，因为我们所承受的是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那个有根基的城，是上帝在那个城里面，他是那个城里面的大管家，他是那个城里面的市长，他来制定我们生命的所有的时刻表。所以我们大概都很希望将来在美国能够拿到这一本东西，叫做护照。可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 citizenship， 我们的国籍，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再回到我们的价值，谁来赋予我们的价值，谁来赋予我们的尊严，赋予我们的高贵呢？上帝。诗篇第八篇，大卫他说，当我看你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去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你照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将尊贵荣耀这样子的冠冕来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说我们是一群有价值的人，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价格他不能够来取代来买的。在诗篇的139篇里面他说，我形成的时候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一日的时候已经写在你的册上面了。我们的时刻表时间表都是属于上帝的，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离开。而且诗篇139篇14节15节说，我们是受造可畏，我们的英文叫做 We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们非常奇妙的受上帝的受造，然后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来信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以至于我们从这个罪的释放当中被罪当中被释放出来，最后我们进到新天新地，而将这个上帝的话语来与这个世界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举目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跟你分享的是亚伯拉罕他看见了一个天上之城，昨天我们分享的是罗德他看到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城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继续这样子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城，我们寻求的是那个将来的城，那个有根基的城，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我们远处望见而神为我们预备了那座城，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拉回到我们地上，现在我会从培灵的角度，我要为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做一个提醒，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要一个平衡的世界观点。我们可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唱天赋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有天赋世界是地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地球，虽然它已经败坏，虽然它已经破坏，但是你看见这个被罪所捆绑的地球，它的美有时候也是美的叫人惊艳。那你能够想象当上帝把新天新地放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美景是如何的叫人无与伦比的惊叹呢？我们必须用福音的角度去看见，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最后要到天上去，只是当我们在往天上上行的时候，我们要随走随传，把福音来传给我们周遭还不认识这样的好消息的这些朋友们。其实我们今天在里面谈，不只是谈一些福音上的知识，一些高言大志让我们头脑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为我们的生命的终极的归宿，我们最后的人生的目的地提出了一个最后的明白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要挑战这个世界上的世俗化的信仰，告诉他们人活在这个世界的虚假的盼望当中，我们要戳破，我们要用福音来戳破他们的虚假盼望，让他们认识到他们人生的真实的本质不是只是为了在这个生命的列车当中来过那个短暂的一生， 他们真正的生命是下了车以后才开始的。所以我希望福音朋友们，今天你们能够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今天相信基督教，是因为我就像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不是因为我今天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经由太阳我看见了一切。我过去的人生非常迷茫，我不晓得我来美国要干嘛，虽然我知道我来读书，但是等我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我认定了原来读书很好，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比读书更好。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也能够有同样的经历。来美国是很好，但是认识耶稣基督远比这个更好。因为耶稣今天来呼召我们，他说《路加福音》第五章，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得到医生。我不是来召义人悔改，乃是来召罪人悔改。所以我刚刚讲过，传福音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去哪里找东西吃，一个罪人到告诉另外一个罪人到哪里可以得到赦免。今天我再把它改过来，是一个病人告诉另外一个病人到哪里可以得医治。这是传福音。你要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你才会决定要去看医生。虽然你可能没有任何的病征、外在的症状，但是内部的病可能已经发作了，你只是没有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而已。等你检查完的时候才告诉你，对不起，第几期、第几期、第几期了。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是咱们有病，然后我告诉你有一个药方，你知道今天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医生耶稣给你开了一个正确的药方，而你居然不拿这个药方去药房拿药，那是人生最大最大的悲哀。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往这个橘色的鱼的方向走。咱们来到美国，这群移民，我们跟着移民跟渔民一样，我们就跟着跑。可是耶稣说，我们要悔改，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永生的方向才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上帝之城。所以我们来美国干嘛？我们漂洋过海，我们漂洋过海来见耶稣，我们来见上帝，我们漂洋过海来见这位造我们的神。有一个哲学家讲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放了一个空缺，他的空缺那个形状是上帝。所以你看见，如果这个形状是圆形，而今天这个世界是个方形，方形是不可能塞在这个圆形里面的。你可以在这个洞当中填满任何的东西，但是它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我们的形状不对。我们用今天现在的方式，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填补将来一个属灵永远世界的一个问题。最后我想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鲁易士 C.S. Lewis， 他的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来提醒我们如何避免像罗德他的这种全盘皆输的生活，最后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天上上帝的国度里面。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毫不讳言的应许及惊人的本质的时候，似乎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我们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却只会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或是个人雄心，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只想在脏乱的贫民窟继续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在海边度假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小型小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最后的家乡，你们好好在这待着就行了，耶稣基督这个东西呢，你不用去管它，那个太遥远了。 信耶稣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批人，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想告诉各位，这是一个谎言，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富贵它不能够满足我们。他说如果你读历史啊，就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那些对下一个世界思考最多的人，例如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长途跋涉世人信主的使徒，那些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贩卖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记，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当因为基督徒停止思想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得如此的无效。这是我要给所有弟兄姊妹们的一个挑战，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停止思想什么是天上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没有见证。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必须要思想那个世界，要不然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我们的见证苍白无力，没有人听信基督。信耶稣基督跟赚钱养生有什么两不了？信耶稣基督保平安，那我拜黄大仙拜菩萨可能还比你跟更灵呢。凭什么基督教要区别于有别于其他的宗教民间信仰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上这位永生神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普天下上帝的心意。没有这样子一个远见，我们就会一亩三分地就在咱们家这里面小小经营一个小本生意吧。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然后呢到天上去就扫扫地扫扫叶子，然后你知道天上的叶子它不会落的，你在天上就失业，就变成什么，你在地上有一大堆的天国的无业游民啊，生命毫无见证，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相关。最后 C.S. Lewis 他讲了一句话当头棒喝，他这么说，如果你专注属天的事物，属地的事物会加给你，你专注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记得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吗？你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其他的东西会加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主客不要颠倒，不是因为上帝有祝福所以今天我来信上帝。对福音朋友们，今天我不会这样跟你讲，我不会告诉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从此以后一帆风顺再也没有生病，再也不会失业，就是你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从此以后你就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个不是福音。我要告诉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罪人受上帝审判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救拔了我们，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持续的向下一个人来宣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现在对教会弟兄怎么样，教会啊，你一定要以福音得罪人，听懂了吗？双关语啊，教会要以福音去得罪人，用福音去得到罪人。但是如果你福音告诉你你是有罪的，你得罪的那个人，你至少给这个人一次听福音的机会了。我们要用福音来得罪人，所以更新啊是一个回家的路程。我们回应这样的呼召，上帝在呼召我们，像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你离开你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我们离开了，我们今天来到美国，而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信福音以后，上帝告诉我们呼召我们，我们离开我们现在所居住之地，将来我们要到天国那个地方去。而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他的门徒，我们来代表耶稣基督来宣讲上帝他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宣召所拣选为我们拣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伟大的计划。 所以今天上帝在呼召你，上帝在打电话给你，我不晓得你最后做什么样的决定，你是接这个电话，你还是不接这个电话。今天上帝在呼召所有的福音朋友们，今天你听见了福音，你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来做出这个邀请。我们每个人低下头，我们来在神的面前安静。我想对诸位两种不同的邀请，我先对福音的朋友们邀请，然后再对我们弟兄姊妹们邀请。在刚刚举手在当中表示你自己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福音朋友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把这些福音朋友们带到我们的当中，让他们今天在坐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吃小笼包。我希望他们今天吃的是最后一个小笼包，但是如果他们还要吃很多很多个小笼包，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他们所吃的第一个原汁原味有关福音的小笼包，以至于他们有更大的胃口，愿意来真正相信福音。但是今天当中如果真的有及时要及时，而今天就是神拯救你的日子，刚刚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而死，来呼召你，救赎你，好叫你可以成为他的门徒，来持续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是好的环境还是恶劣的环境，你都愿意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满有恩慈生命的果子，而你羡慕，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能不能请你从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让我来看一下，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看？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我再来做第二次的邀请，我们眼睛继续闭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对福音的朋友们再一次发出这样的邀请，你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他这样子一个完美的救恩里面，你的心思意念今天深深地被上帝的国度所吸引，不是因为你要逃避这个世界上的苦难，而是有这个信仰以后，你可以有能力活在这个苦难当中，而仍旧满有这样子的喜乐。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我请你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让我看一下。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请放下来。还有没有？我再来做第三次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继续低头，我们求神来开恩。神，我们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你在呼唤我们，你在呼召我们，你要我们来回到你自己的家中，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列车里面，我们不晓得下一站是什么时候是我们要下车的终点站，但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搭上的这台车，我们可以是一条生命的列车，通向一个永恒生命的目的地，就是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预备的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天上之城。在座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你愿意来前往来抵达，而且是保证可以抵达到这样子一个天上之城的生命的列车，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生命来带领你生命道路的你的主宰，我请你恭敬地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为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来发出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是帮助我们不要把福音当成一种我们个人性的成功，我们个人性的一种生活上的单纯的享受。 福音不只是让我自己个人得到好处而已，我可以在地上享尽荣华富贵，到天上来享受神的欢心，神的愉悦。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愿意持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让他们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能够多救一些人。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您都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我也请恭敬的请你座位上举起手来，让我看见你们愿意来向众人来传福音，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会举起来，谢谢。谢谢主，你刚刚看到了我们这些举手的人，我们为这群弟兄姊妹们来感恩，我们也为刚刚这些举手的福音的朋友们也来感恩。所以现在我来邀请刚刚举手的福音朋友们，你们好不好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走到台前来，我们这些陪谈的弟兄姊妹们愿意来与你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来帮助你，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刚刚举手的站起来，走到台前来，不用害羞，不用害怕，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恭喜他们，请走到台前来，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今天进到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来为他感谢，我们来祷告。还有昨天晚上，我知道也有人在当中集，昨天晚上也可以一起出来，好不好？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来过，已经举手的，要不要请你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陪伴的弟兄姊妹们也走到前面来，来陪伴他们，好吗？昨天晚上也可以出来，好吗？不用害羞，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应该是你们生命当中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你们永远不会后悔的。好，请陪谈的弟兄姊妹们也上来，一起与他们同在，好吗？好的，我这样的好不好？我请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我们也都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为这些在前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吗？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今天上午这一群站在你面前的这一群弟兄姊妹们来感恩。今天我们称他为是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刚刚做了一个生命当中的决定，并不是孩子们的口，并不是我们在这边所做的，而是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你让他们今天吃了生命当中他们的最后一个小笼包，他们吃饱了，他们听懂了，他们知道，他们愿意将他们的生命来放在上帝的面前。孩子恭敬的将他们来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你自己依照你从来信实不改变的恩典和怜悯恩惠，随时的与每一位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群弟兄姊妹们来同在，深深一生一世的永远不离开他们，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所转过的每一个弯，主你都坚忠实的向他们显现，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一步一脚印的完完全全最后能够全然的欢喜快乐的回到上帝你的永恒的家中。不管今天是我们先到还是以后我们后到，我们都有一个信心仰望，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都要一起欢喜迎接这一批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要与我们为我们预备这座城池的我们的神，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主，让今天上午在这个家中，在今天这个基督徒的正主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一群为上帝做见证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你的儿女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求主来悦纳，求主来带领。谢谢主，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刚刚在座位上举起手来的 他们愿意来向弟兄姊妹持续来宣讲福音的。求你祝福他们，给他们当说的话语，见到当见的人，给他们环境，给他们时间，不会羞愧，不会惧怕，因为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真的就是上帝你拯救的大能，要救这一切相信的人。而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经历这一群愿意相信你的人，你就把福音来完完整整的向他们启示。也祝福他们，他们开始信主以后，让真主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爱心关怀舍己服侍，与他们同行同走，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身体一步一步的长成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让真主教会在 Elmhurst 这个地区，它成为一个福音的高台，成为一个福音流通的管道。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听到福音出去，而他们听到福音的人都进到这个世界上来，向这个城市的人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听孩子的祷告，谢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